大家好，我是雷龙斯销售第一人国豪老师。如果你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借点子，人家说你是小偷；远一点，人家说你是个聪明人；更远，人家说你是天才。模仿别人很丢脸吗？一点也不。懂得模仿，你胜出的几率非常高。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凯文·拉兰德，他曾经悬赏10,000英镑发起了一个竞赛，想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答案。竞赛规则是这样的啊，参赛者面前有很多的赌博机，如果投入了零钱，波动开关，机器就会掉出不同数量的零钱。每个回合参赛者都有3个选择：一、观察，看别人怎么做，别人是波动了哪一个老虎机，然后把他的回报记录下来；二、探索，就是随机波动一个老虎机，也把回报记录下来；三、开发，就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呢，选择一个老虎机波动，然后获得相应的回报。在比赛中呢，参赛者必须做好分配，那自己是花了多少时间开发，多少时间探索，如果平均回报太低，就会被淘汰。那么比赛的结果证明，最好的方法呢，是以观察为主，看好别人是怎么做的，几乎就可以了。就算是竞赛主持人，调节了各种环境参数之后，这个方法还是能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轻松击败其他对手。那专家们事后总结说呢，观察是一种社交学习的方法，它的优势在于呢，观察其他成员的行为，有更大的概率拿到更高的回报。那些总是特立独行的人，大多很快呢就会耗尽了自身的资源，灭绝了。那继上一集呢，攻心服务力，我们来到了服务金三角的单元。我教你，若是要让服务力更上一层楼，你要做好这三个角，依序是文化、系统、技巧。文化呢，要你做好三点，分别是愿景、借镜跟模仿。前两点你已经学会了，本期继续带你来看模仿应该要怎么做。借前面的实验呢，你可以理解，懂得模仿的人是最聪明、最节省成本的。而且呢，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一开始其实也都是从模仿起家的。我记得有个企业家，他对他们公司的工程师就这么说，他说啊，你们要仿到别人不能告，对他们的律师说，你们要告到别人不能仿，也就是要工程师尽量去给他模仿别人的作品，而且不会被对方告。那要他们的律师呢，尽量去告别人，但是对方无法模仿。你看很厉害吧。那直觉公司前创新长莫瑞他说啊，如果你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借点子，人家会说你是小偷；远一点呢，人家说你是聪明人；更远，人家说你是天才。这就是我要你一定要懂的跨界竞争的道理，因为唯有跨界，你才能借镜到更多顶尖业者，他们做了什么创意的服务。许多的媒体专家都说，苹果电脑创办人贾伯斯拥有独特洞察力，可以敏锐精准地抓到顾客需求。事实上啊，他一开始也只会模仿，只是他厉害的地方是能在模仿中创新。贾伯斯呢自己说啊，他回到苹果担任领导人的10年内，唯一雇用过的顾问服务是分析杰威电脑公司他们的零售策略，以便让苹果公司模仿杰威零售店的概念，推出苹果零售店的时候不会重蹈杰威的覆辙。好，我自己呢也是完全用模仿起家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呢喜欢跳舞，但没钱请老师教啊，怎么办呢？自己买录影带回来学，反复看了再看，然后下场自己跳跳看，再对比一下影片，不对不像，再修再改。短视频直播影片也一样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啊，直接上网看 YouTuber 人家是怎么做的，那么就有样学样啦。现在也已经有50多支影片了，一支影片也将近50分钟，最多也有700多人在看。那到底你要怎么模仿呢？你要注意两点。一，取试用的，不是照单全收。你听过很多业界的神人专题分享吧，听完神人陌生开发好厉害，在车站发名片就能够成交高业绩，听完之后你热血澎湃，也很想跃跃欲试，有吗？来，你试试看啊，隔天你也拿着名片开始到车站去发名片，看看你会不会成为神人第二。我就真的这样试过。当年呢，我在20岁的时候做直销，就是多层次传销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有神人陌生开发很厉害，主管跟我说啊，你每一周来中立3次，每次呢你也去认识一个陌生人。 啊，这样一个月你就可以认识12个人了。一个月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约这些人出来谈了。我乖乖听话照做，你知道我怎么做吗？我每次来中立啊，都会选定一家便利店，然后呢，就站在门口，看看哪个人的脸哦，看起来慈眉善目，一副好人脸的样子，我就会立刻走过去，干嘛？怎么抢劫？不是的，我走过去说，你好，抱歉，我不是中立人，可以跟我说中立交流道怎么走吗？那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很多都会跟我说。说完之后我就说，谢谢，我是苗栗人，可以跟你认识一下吗？那这样我就多一个中立的朋友了。我就用这个方法哦，大概三个人就一个人会愿意给我联络的方式。那后来呢，我每次都能够约到人参加事业说明会。结果呢，我成功了吗？对，我成功了，穷得很成功啊。很多的神人的成功是你仅能参观难以模仿的，而且很多的神人知道怎么做，却很难把隐性的知识显性化。若你只是邯郸学步的有样学样，那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失败是注定的。可以学精神的就学精神，可以学方法的也要看看适不适合自己，不是一昧的想要打掉重练。你要懂得萧规曹随，取其值得学习的拿来调整你服务的方向或优化你的做法。二是模仿，不是抄袭。若是有作家作品或是博硕士论文是一字不漏的复制过来，这就是抄袭，不但失去模仿的精神，更会引来批评、懒惰等等负评。模仿啊，是因为你在别人的做法中看到了新的方向，然后呢，你拿来融合自己已知的想法，重新整理出一套可行的做法。还记得第五集墨工提到的创新吗？所谓的创新呢，就是旧元素的新组合，在原本顾客熟悉的服务中引进了新的元素，就会让顾客不会感觉太陌生，又能有新鲜的感觉。以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为例啊，我知道营业单位需要办事业说明会，招兵买马，我就呢一季一次免费的帮营业单位主讲事业说明会。由于我的身份已经不是保险业的从业人员，所以呢代言起来比较客观，加上我有不错的主持跟演说能力，所以收视率比较高。再加上以前我在保险业的成绩不错，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产业见证人。那这种事业说明会的模式，不就是传统事业说明会好，跟我的演讲两个旧元素，两个加起来重新组合之后，实现了创新的效果。那么营业单位反应也很快，看到这样的效果不错，除了模仿我演讲的呈现方式，也会模仿异业结盟的做法，让听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好的，那么服务金三角的第一个角，文化。那么好的服务文化，你要做好愿景、借鉴、模仿，你学会了。那么现在进入了第二个角，系统。第二个角，系统。先跟你说个故事哦。18世纪末，英国政府呢决定把罪犯发配到澳洲去，于是呢实行以上船的犯人人数来支付费用的方式，雇佣私人船主运送犯人。很快政府就发现犯人的死亡率高达 12%， 最严重高达 37%。 政府想了很多的办法，比如呢派监督啦，派医生，规定犯人生活标准，对船主进行教育啊，这些都无法解决死亡率的问题。那最后呢，英国政府决定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，这个问题立刻迎刃而解。那这个故事里面哦，这游戏规则就像一个系统，在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，能力再好的人呢都可能难以施展。我再举个例，美国呢降落伞的合格率啊，在厂商的努力之下已经逐步提升到 99.9%。 那这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领先咯，可是军方的要求必须达到 100%。 因为啊 99% 的合格率意味着每1000个跳伞的士兵中，必然会有一个人因为打不开降落伞而被活活的摔死。而这1000个士兵中，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就是那个倒霉的跳伞人。那么一开始厂商们呢，对伞兵每1000个人必死一个的情况表示漠然，一再声称产品的质量已经到极限了，谁都无法克服 0.1% 的误差率。那么后来呢，军方改变了检查产品质量的制度。以前的检验方法是啊，军方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选几个，然后由军人自己试跳。那新采用的方法是呢，改由厂商负责人装备上身之后亲自从飞机上跳下，那自己先当一回伞兵。这个制度一改，你知道吗？奇迹发生了， 合格率立刻变成 100%。 那这两个故事呢，我都是要来告诉你，纵然你有宏大的愿景，但是却没有好的系统，也就是没有对的规则，那你或者你的伙伴也可能难以将服务落实到极致。好了，本集就讲到这边，有关系统的第二个角怎么做，我在第九集再来教你。那最后帮你整理一下本集的重点。一、观察就是模仿，是一种社交学习的方式，它的优点在于啊，观察其他成员的行为，有更大的概率拿到更高的报酬。那么那些总是特立独行的人呢，大多很快就耗尽了自身的资源，灭绝了。二、直觉公司前创新长莫瑞他说啊，如果啊你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借点子，人家说你是小偷，远一点呢，人家说你是聪明人，更远，人家说你是天才。三、你要怎么模仿呢？你要注意两点。一、取适用的而非照单全收。二、是模仿不是抄袭。四、纵然呢有宏大的愿景，但是没有好的系统，也就是没有对的规则，那你或是你的伙伴也可能难以将服务落实到极致。好了，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华老师，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，期待下次再一起与你共同学习。对了，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也请你分享给你的伙伴哦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